那我们今天照着上次所说的要谈谈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异象，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弄不清楚啊，本来也就没事儿，这偏偏呢彼得呢他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要讲这么一句，后来啊就闹出些事儿来，因为他要是没有这句话那不也就算了吗？结果他五旬节的时候天上发出大响声来，哎呀，各地的人都来了，他们就听见他们在用个人的乡谈讲述神的大作为啊，就有人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对吧？他就站起来讲了，他说这个先知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然后他再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异象这个字啊，从此以后呢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词，对不对？那教会什么东西都叫做异象，有建堂的异象，有这个拆船的异象，特别喜欢挑这个词。
昨天我还听讲到，还看见一个有人说是有个异象学校，
挺妙的。
算是灵恩派背景的，
你应该是对他们预言学校啊、异象学校啊，就差异梦学校了，对吧？为什么大家不用异梦，要用异象呢？
梦这个词被中国人给搞烂了吧？什么中国梦，对呀、
啊。而且梦也没法控制，最主要的是
你在服侍的路上总是会碰见有一些人，他会拿这个异象啊。那现在一般传统的教会呢，就是把这种教会的目标啊啊，我们的方向啊，把它叫成异象。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还是最重要，就是先回到圣经里面去看这个他们怎么用异象这个词嘛。那异象你去搜一搜的话是很多很多的，在这所有的异象里面有一个共同的通信，这个共同的通信是什么？咱俩咋了？
是人做的
啊，对，神做，是神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呢，你要用这个词呢，那就一定要有这个确据啊，这是神给你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那在旧约里面，除了神给你的意象，还有一种意象叫什么？叫什么意象也是不断出现的，尤其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他们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
大异象，
那也是从神来的。还有一种异象叫什么什么异象啊？很多啊，你去搜出来的话，你要把异象排一排。
就是审判的吗？
啊，不是不是，
末世。
哎呀，不是，叫做虚假的异象嘛。还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会看见虚假的异象，这个词出现的非常多啊。
哦，在以西结书当中很多、
嗯、对对对，虚假的异象，你们见了虚假的异象啊，你们告诉我们的名啊，没事啊没事啊，结果那、这个加勒底人就来了，对不对？你们
还有愚昧的异象、
啊、对对对对，那这些虚假的异象愚昧的异象都有什么特色呢？
和真的很像，
不见得很像，但是至少呢它不是从神来的嘛，
嗯，
它是从人想出来的。如果是人想出来的，你用这个异象这个名字就叫做什么？虚假的异象。虚假的异象背后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动机的。这个动机可以包括说我们要建堂了，我在教会里面要推动我想要带起来的某一种的运动，发起某一种的不知道是什么。如果这个你称作异象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你却把它称之为异象，那从旧约的标准来讲呢，你就是个假先知，对不起。 一定要知道说预象这个字在圣经的用法是100%从神来的，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他在不在这个属灵的恩赐里边哈？
不在。
这个答案就应该很清楚了。你可以说我有一个感动，你可以说我有一个负担，你可以说我们要定一个目标，但你什么时候你要说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或者我有一个意向，那你要么你是从神来的，要么你就是个假先知。那从神来的你得拿出凭据来呀、对不对？那你如果看新约的话，新约所说的意向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别呢？你把它收在眼前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新约对于意象的用法有什么特色，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
新约都是晚上的，
也都是晚上的，
夜间的意象。
我那你就想到马其顿人的意象，其实彼得见的意象，还有啊老约翰最后在启示录的意象，没有说他是晚上的。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新约意象的出现，出现在什么地方？
你说使徒行传吗？
还有呢？
还有启示录。
中间呢？
中间好像没了。
这不就成了吗？你明白我要说什么吗？不错啊，这个五旬节，彼得用这句话来讲道，来引证圣经。彼得后来也见了异象，保罗也见了异象，可是等到他们对教会的信徒有所教导的时候，异象这个字啊，异象这个特征啊，这个恩赐，不管它是什么，连一次都没有用。那既然使徒连一次都没有用，就表示呢，在教会的这个建立在信徒的教导上，我们需不需要用啊？
不需要，
不需要。因为又是他又是神来的啊，在整个新约教会的书信里面一次都没有用。所以除非主耶稣觉得不够了，哎呀保罗写漏了什么东西是吧，就要再盖给以炼在山上再给他一个意象，要不然就表示该讲的都讲完了，不需要在使徒的教训主的教训之外另外去加个什么叫做意象的东西嘛。如果你碰到一个传道的人，他开口闭口都是意象，你的确可以不要理他的，因为他越过了使徒的榜样嘛，是不是？那么新约的意象大概分成几种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分分类或者描述一下它的性质呢？
我觉得一般人说的意象都是使徒行传这里边这种的，不是启示录里边的。
还好啊，要不然他吓死了是不是？
对。
那使徒行传里面是什么？我说是真实的意象，不是彼得引的这句话。彼得引的这句话咱们回头再看，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意象都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传福音吗？
可不可以再讲的再仔细一点准确一点，一共有哪些意象？
最有名的就是马其顿的意象，我听过很多牧师讲这个道。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按照顺序来，使徒行传里面用意象来形容他们的经历的一共有哪几个？
大部的意象吗？就是彼得去那里祷告，然后有出现一个大部里边裹着各种各样的不洁净的。
你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那天彼得肚子饿了。那个在哪里发生的呢？
在那个削皮匠的西门家里。
那么保罗的意象呢？
那个大光照他那个意象。
大光照他把他叫他自己把他叫做意象，对不 对,
对。
那他还有什么意象呢？
他还有马其顿的意象。
对。那就是这三种了，对不对？
嗯。还有的时候意象就是他在那个哥林多吧。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这些异象通通跟什么事情有关系？
感觉好像和外邦人都
对
传福音有关系，都不是以色列人。
你这就内行了，这每一个异象啊，都是跟外邦人传福音有关系的。从主耶稣呼召保罗，就是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做外邦人的光。那彼得呢，这个异象以后，他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他是叫哥尼流，
也是外邦人，
对，那个百夫长的家里面。马其顿的异象当然就更不用讲啦，他是从越过土耳其半岛进到欧洲那里去。哥林多也是，他在欧洲的时候主继续用，在一个可以说是在同样的一个异象底下加强他。那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彼得的身上，因为保罗你可以说他这三个异象都是连在一起的，从他得了这个外邦使徒的呼召，在马其顿，在哥林多，这些通通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件事情蒙召，所以保罗的异象除了第一个啊蒙召的异象之外呢，就是在外邦人中做工的方向，是不是？基本上是你要往哪里去？然后每一次的异象出现了几次啊？出现了一次。保罗也很把这个东西当成他做工的方向，因为他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他就往那儿去了嘛。这是在做工的时候主所给你的一个指引，而且这个指引是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从神来的异象指引你。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方向，再把它称为异象啊！这个我们需要不断的强调，那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做工的人，服侍主的人，要把那个坏习惯给他戒掉，免得落在审判底下，免得误导弟兄姐妹。但是彼得就有意思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五旬节讲到，哎，都没有异象啊，他这个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那个时候有没有提到他是个异象呢？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对啊，对啊，所以那个不是个异象，异象就不是真事儿，对吧？啊，彼得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彼得自己以为见了异象，可是除此之外，哎，他做工，没什么异象啊，挨打也是真的，医治这个什么瘸腿的也是真的，行神迹都是真的，立执事也是真的，这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死在他脚前也是真的。哎，为什么到了这个削皮匠，到了约帕这个地方，就一定要有异象给他？而且这个异象不是像保罗一样的一次就开窍，主给他三次他还不开窍，哎，为什么？
所以异象也不是特别都管用，
还是管用了。这三次的异象，就着彼得来讲，因为彼得是所有这个使徒的代表，对不对？犹太人之中大哥大就是彼得了。结果主为了这件事情要给他三次的异象，那你刚才已经说得很准确了，是有关于外邦人的。然后那个时候主的话是对他怎么说的？神所洁净的你怎么样？
不可当作不洁净。
对，就是这个意象是为了开通他的耳朵，让彼得能够开始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这么多次了，福音传遍了万民，直到世界的末了，可是他们怎么好像还是认为说这个福音就是给犹太人的呢？那为了这件事情，主要用异象开通他的耳朵，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再往下呢，他才明白了嘛，对吧？明白了之后，他固然到了这个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边。后来整个外邦的工作不是借着彼得来的，那为什么神还要给他这样一个手续呢？
因为每一次都是彼得嘛，
嗯，
所以彼得先开始。
那为什么要彼得先开始呢？主已经立了，这时候主已经选召了保罗了，对不对？
但是别人不认识保罗呀，只认识彼得呀。
那可是人家认识了彼得以后也没怎么样啊，后来还是保罗去做工。你这样想比较清楚，假如主不这样做的话会怎么样？
就会有两个门派了，一个是属保罗的，一个是属彼得的。
或者说一个是犹太人的，一个是外邦人，这两个东西就变得几乎是没有交集了。何况主耶稣当初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是指着彼得讲的，你是基法，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晓不晓得？
就是进天国的机关吗？
其实就是教会，我要将我的教会立在这磐石上。这个教会啊，与天国的钥匙是连在一起的事情啊，绝对不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在天上叫做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那钥匙是打开，是开头的人啊。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也在其他的使徒面前讲了。因为你讲的也不错，从保罗蒙召就是没有人见过的。啊，他那个异象给他同在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吓死了。只有他自己能够听见，能够明白，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要把外邦教会的门打开的时候，他一样，他必须要给彼得这个权柄。你说使徒的职分是谁大谁小？当然是彼得要大过保罗。可是，在外邦教会做工啊，以及神把救恩的道理都讲明，这个工作的实质、工作的内容。谁的身上的比重更重啊？那当然就是保罗身上的比重更重嘛。我们的书信都是他写的，是不是？可是保罗自己怎么称他自己啊？他是不配的，在使徒中是最小、最末后的。你在天上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门，十二个名字，恐怕呀也没有一个是保罗。保罗虽然在地上这么为神所用，可是启示录里面有没有出现他？没有。他是不是在长老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是的确，神好像对这些东西的次序啊，他很有讲究的啊。但是新约里面所用的异象，就是对他们个人做工，尤其是对外邦教会做工啊。这个外邦教会做工的艰难，就从主耶稣要给这个彼得三次的异象来看，是不是？彼得除了三次鸡叫不认主，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他还要看三次异象。肚子饿的时候还不吃好吃的，对吧？什么虫啊、蛰啊、蜥蜴啊，要他吃。还好彼得不是老广，老广一看哇这个好吃。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异象，就是他们个人的在工厂上做工的方向。那在彼得的身上是什么呢？彼得就是开通他的耳朵，你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我现在要你去做的是把外邦教会的门打开啊。所以后来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彼得也站起来说，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但是使徒行传以后，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新约的所有的书信里面的异象这个词连提都不提，它也不列在圣灵的果子里面，也不列在圣灵的恩赐里面，也不列在教会的职分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晓得了，
再说一次不怕人骂啊。
现在如果大家什么东西拿异象出来呢，要么他是没知识，滥用了这个名词，或者用错了这个名词，你就说你教会的方向，也就是说你得的感动，你得的负担啊，我们的目标，你要怎么讲都可以。你讲异象，你小心了，因为这个异象如果被证实为虚假的，那你就是假先知了。所以实在是可以不用异象这个词就做成的事。
你如果偏偏要用异象来为自己打招牌，那显明你心里面大概不够干净。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都走完了，才能再看啊，旧约里面怎么用啊，才能够不会被人家拿这个意象来吓唬你。新约里面除了使徒行传，就只剩下启示录了。启示录的整本都是意象嘛。那这个意象主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它是什么？
那现在的，如果是做外邦宣教的，他如果去非洲啊，去印度啊哪里去宣教的，或者去穆斯林，那不也是外邦的吗？
那是他的事儿，主给他一个意象，感谢赞美主，对吧？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的确有这个意象，他们也把这个意象当成你们的意象。
当成耶路撒冷教会的意象，
做工就做工就是了。
嗯哼，所以教会不能有意象，只是个人的。
不是不能，这个所谓的能不能就跟我们现在怎么定义启示录的话有关系了。启示录里面意象太多了，一言以蔽之是什么？
就是平时见不到的话。
这个诀窍你一定要抓住啊，就是啊、当然这种问题很重要，你有没有一句话把神要说的都给你讲清楚了。啊，你说神的话已经炼尽了，那我怎么可能用我的话把它讲清楚了呢？是不是？那你要知道诀窍都在于神的话里面往往都有一个这个 abstract， 他往往都为自己已经写好了那个定义。温迪晓不晓得启示录一言以蔽之是什么？
神将来要成就的事吗？
哎，对对对，你要记得另外一个诀窍就是说我们圣经要稍微熟一点，然后一个字不要改。将将来必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这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的意象是什么？将来必成的事啊，将来必成的事跟将来要成就的事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必成就没有例外了，对对，就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尽量留在100%原汁原味原词原话是最好，因为他难过度非常
好。明白。
而且他这个也不是怎么说，他是给谁看的？给神的众仆人看的。他不是号召百姓起来搞个什么运动的。你说我们教会要传福音啊，或者我们要建个堂，是不是将来必成的事？这些将来必成的事还不是你一个人身上，也不是你一个教会成的。而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些灾难、那些试炼以及那些征战，哎呀，全部在写在里边。这个叫做启示录的意象，对吧？那这个就是新约的意象了。那新约的意象剩下一件事情没解决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这么一讲，我们要怎么来看使徒行传这句话呢？
指的是哪句话？
啊，就是五旬节那句话。第二章14节以后，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对吧？他们这个东西有点看不太懂，就是什么叫做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他们12个人都站起来，这个我们懂，对吧？高声说是所有的人像合唱团一样，还是你一句我一句，还是只有彼得是高声说？总之，说话的内容是在这里。那彼得为他们解释什么呢？解释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个现象，什么现象，仍然是与后来的使徒行传对于意象的用法是一致的，就是用个人的相谈讲述神的大作为啊，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惊讶。你看他们那天来了多少人呢？啊，这些地方你得去查一下，因为地方蛮重要的。帕提亚啊，一直到什么埃及啊，甚至到了这个本都啊、亚细亚、土耳其啊，很多很多的方言，对不对？然后彼得就开始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情。那顺便讲一下，这里边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有的时候会忽略掉。很多人在讲说，比如说啊。在美国呢就应该跟美国人融在一起，你不要在基督徒里面搞小圈圈啊！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的教会？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哦，听过。
那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这里了啊！甚至你到了启示录里边，他还讲144,000人跟羔羊在锡安山上，然后他在此
方
观看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各国各民、各方、各族的人，到天上都还有这个特色。那在地上，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从一开头就是以语言来分的了。虽然是在同一个教会里边，但是你这个教会是从什么？那是台湾人听台湾话信主，中国人听中国话信主，这个事情一点都没有错。啊，你们信主了之后，是不是还应该保持这个方言，继续传福音？绝对不违背圣经。那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们是用他们的相谈讲述神的大作为，这个好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心虚啊，也不要被人家吓到。因为现在很多很多教会这样，他就是要大一统。你们既然都会讲英语，为什么我们就不动一个，就融合到我们里面就好了？你们为什么一天还要搞一个这种 Chinese 东西？因为福音的缘故，对不对？那帕提亚是什么地方啊？张扬有没有研究过？在今天的哪里啊？
哦，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我记得好像圣经里边还出现过帕提亚。
Yep， 帕提亚就是现在的阿富汗那一带，新鲜吧？啊，你不要以为那些地方都是神所忘记的，从来不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没有没有，使徒行传排第一的就是他们，现在都变成穆斯林了。所谓帕提亚 ，Parthia 就是罗马帝国一直没打下来的，东边的都叫 Parthia， 这个政权还包括了巴比伦都在里头。就是罗马政权往东边其实没打到多少，尤其在使徒时代的时候，那绝对就是一直罗马人试着去打，但是没打下来。亚历山大东征是都把它打下来，亚历山大一直打到印度去，但是罗马人呢就没有往东边去拓展他的版图，他就沿着地中海沿岸窄窄的到叙利亚，就没再往东去了。那个是帕提亚人。那这些人用乡谈来讲述神的大作为，而且天上的圣灵有大响声啊什么什么的。那这时候彼得所解释他引的约珥书是在解释什么，懂不懂这个问题？这问他在解释的是现在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呢，是从前的事情呢？
应该是现在的吧。
啊，对，他所说的这话都是指着说你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他在十六节所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这正是，就是你们所看见的，你们所听见的，我们现在在你们面前显出的这个状况。什么叫做你们的儿女？是约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没有看见你们现在的状况，你们现在所看见的状况，我们在这里成为主角的一个状况，叫做末后的日子，叫做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叫做从前以色列人的儿女现在说预言，会看见异象异梦，这些都是在约珥的时代，是指着将来的事情。然后他的重点其实在说什么呢？在那些日子干什么呢？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就是你们看见的，他们就要说预言。
我记得我神学院上第一课就是学这个，他就是说看不见这个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然后月头月亮变为血，这些东西都看不见呢。
嗯，
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当时也没有那个状况。
圣经的预言都是重复实现的啊，也就是所罗门讲的是日光底下是没有新事的。约珥说的那些日子，到那时候他一定同时讲到什么呢？同时讲到主耶稣福音成就的时候，以及启示录的时候，将来必成的是到了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的事情。那如果彼得没有引这个话，那我们就可以讲说这些东西直指着世界末了的大灾难。彼得已经讲了这个话呢，照着使徒的解释，就是这个话重点在于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那这个求告主名的必得救，彼得为什么要把前面的话也总和总结起来？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引的约珥的圣经，但是相当不错啊，这个老渔民背书背的不错，这时候还是小渔民。嗯，因为这个福音里面第一个要件就是什么？从神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嘛。神的审判是什么呢？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个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一样的话，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个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固然没有到，可是福音就是为了那个日子来的。在这个未到以先的时候，求告主名的就彼得救。所以彼得在这里讲的呢，他是解释目前的状况，可是之所以要
有目前的状况，之所以要有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这个预言就是你们现在听的福音。等一下我要给你们讲清楚，这个预言的目标是什么？很快了，天上显出奇事，地上显出神迹，就是启示录所讲的一切了。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那是如大而可畏的日子，大而明显的日子还没到，你赶快听我的话，你现在要求告主名，就彼得就。所以这个是他之所以要这样讲，他之所以引这个圣经背后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的啊，是为他底下传福音打底的。但是他所解释的，你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这就是你们现在所看见。我们不是被新酒灌满了，你们看的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是不是？你们所看见的这个状况，就是当初约珥所说的那个异象。那当然也可以说，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要把使徒行传和启示录摆在一起，也只有这两个地方，只要新约的异象，新约的预言，一定是跟末后必成的事情有关系的。那我们所传的福音根本上就是在那个啊，末后的日子，将来必成的事情啊，未到已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张扬？
还是懵懵的。
这个话它是被圣灵充满所说的，所以这个话一定是非常准确的。但这个话里边一定包含了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所看见的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跟你们讲底下要讲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会看见我们现在有这个状况，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时候要来。所以彼得站起来他解释两个时候，你就从时间来看就会比较清楚。一个时间呢，就是现在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从前约珥还有众先知早就讲到的这个时候，这是福音的时候，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时候呢，是大而可畏大而明显的时候。那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啊，其实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嘛，对不对？从前众先知预言了，这是约珥说的预言，现在你们看见了啊，你们看见这个东西呢，我们一定还要告诉你，将来还有一个时间也在从前的预言里面。所以这也是神做事的一个很大的特色，福音和审判是连在一起的，恩典和定罪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挪亚希伯来书怎么讲，他自己一家全家得救，还有呢，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洪水一来，要么你得救，要么你定罪。可是在定罪以前，在灭亡以前，他一定先有什么？他一定先有方舟，一定先有福音。那这两件事情在先知的预言里面也往往是被合在一起的啊。你如果愿意去看约珥书，其实你看的时候是蛮清楚的，
约珥书第二章单独拿出来看就是一个蛮完整的单元，他从审判开始讲，这个审判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形象，耶和华已经定义要这样做，但是他接着说，虽然如此，你们还是应该在神的面前悔改。那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彼得所说的这些预言，当那些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做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而且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就是约珥书所讲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图画，也是彼得所引用的。
那我有点明白了，
就是他不是像我们讲的，这个福音归福音，审判归审判，不是不是，一定是连在一起的。那这里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地方过不去，就是我们在讲说，为什么我们就没意向？他就有意向，你看，要有意向的就拿来打压没有意向的。我这个是意向，你们要听，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其实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在这里意象这个话也不是重点，这是约珥讲的，这不是彼得第一个讲。如果彼得第一个讲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我们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新约的教会里面，应该会看见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没有， 这是约珥讲的。当约珥讲这些话的时候，离彼得还早了。约珥的预言，他所说的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少年人、你们的老年人，是直到我们今天，是彼得，对吧？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现在所看见，这尤其前几句话是特别针对你们，说我们是被酒灌醉的，不是，不是，我们是被神的灵浇灌，所以我们要说预言。他也不是说我要见异象，在约珥来说是异象，在你们呢是真事儿。你们真看见这事情在你们眼前了，但是你现在看见的这件事情还不够大，将来到了大而明显的日子呢，天上还有奇事，还有火，还有血，还有烟雾，那个时间没到以前，求告主名得救，这样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你说他到底讲了什么道？他没有讲到，他跟以色列人讲到，他都是用圣经的预言。以前的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摩西律法、众先知的书，还有诗篇，尤其是诗篇。那我们查诗篇的时候讲了，一再的跟大家讲说，诗篇不是智慧书，诗篇是预言。33节他说，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他很清楚，大卫没升到天上，但是大卫对于这件事情说话了。啊，故此以色列家将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对异象的用法，还有老彼得他后来写他这些众先知详细查考心里面基督的灵，你可以说那一些人都是见到异象的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整个预言旧约异象的实现。彼得讲到这里就讲完了，大家听了就觉得扎心嘛。这里边我们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意象什么预言，完全不是重点。
另外一个用意象的地方就是路加福音，感觉也是，因为使徒行者也是路加写的。
对，他怎么说的呢？
第一个就是撒加利亚，约翰的父亲，
他
的好像人们就是感觉见异象是很正常的事情
啊，所以主耶稣在讲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因为那个时候都还算是在基督以前啊。撒加利亚其实算是旧约的结束，那人们知道，人们以为他是见了异象，那你说他见的是不是异象？其实是真的，和彼得一样，这真的有天使来跟他说话了，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说亚百列跟玛利亚讲话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异象里面，天使跟你讲话，你都可以把它叫异象，是不错。那个就是都是为了预备基督来，仍然算是旧约与新约交轨的接轨的地方，对不对？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天使加百列那可忙了，又要去撒加利亚，又要去玛利亚。那他上次这么忙是什么时候呢？上次这么忙是在但以理的时候。他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呢，然后一直等等等等到这时候他来了。那当他来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说他玛利亚是见了异象，那约瑟是做了异梦，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更证实我们刚才所说的，他真的发生这个见异象做异梦真的发生的时候，是在约珥讲这个话很多年以后。所以约珥当然可以说你们的儿女啊，你们的少年人，因为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嘛，所以并没有真的这样的一个讲究啊，只有老年人能够做异梦，只有少年人能够见异象，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预言、有异象、有异梦呢，啊，都是将来要发生的。这撒加利亚他已经年纪很大了，那这个异象的总结，就是像老西面一样，神指示他，然后他看见，你让我亲眼得以看见以色列的救恩呐、啊！你现在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去世了。所以神讲话往往都是为他自己将来要做的事情，预先留下一个非常美丽的形容啊！你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太较真儿，对不对？说民无异象就放肆。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我们现在是有异象，你们教会难道没有异象吗？ 那他只是自己乱用了意象这个词。意象是神给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而且都是人想不到的。
这个英文都是用的
vision
吗？
就都是用 vision，
都是用的 vision。
至少我没有看见一个别的。嗯，那旧约里面的意象就有两个了，一个是有关于救赎的，一个是有关于审判的。没错的，一定可以这么分的。你看雅各看见天梯，这是什么？救赎。那摩西在荆棘里面看见那个大异象，那是什么？审判加上救赎都在里头了。
救赎。
对，那也是审判，因为他是活在荆棘里面啊。那个异象当然是重点，还是在于将来神要做的工作。那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简单的话就是说，火啊被荆棘烧着，那荆棘却没有烧毁啊，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经济肯定是指着我们，对不对？神不但与人同在呢，神也不用他的经济做燃料，神不靠你。嗯，神与你同在居然没把你烧毁、哦、这个当然是恩典，这当然是救赎。可是神以火的形态来显现审判。先知书的时候多半是审判，也讲到救赎。但是他们所见的意象，就你可以跟启示录的意象对在一起。所谓的民没有意象，
这就是说可怕的意象。
因为他那个是在箴言书里面讲的。箴言书里面在讲什么呢？哎，你现在就需要去读一读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有个小娃娃，他在讲管教儿女。你管教儿女一定要有从神来的默示。你没有神给你的指教，你的孩子叫做什么？没有意象。你的老百姓叫做没有意象，是没有神的话。那个叫做没有意象，而不是说啊他没做个梦。所以那个其实很简单，你看一下上下文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讲得很清楚，是讲到神给我们的启示，有没有神的话来作为我们的标杆。那个神的话叫做意象，你去读一读就知道了嘛。前面一句话是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呢？没有意象或者没有默示，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个默示，这个意象，就是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话，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我在想神迹跟意象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刚刚你提到彼得从监狱里出来这个事情，是应该是就人来讲是不太可能发生，可是他的确发生，又是事实，当场就发生，这个算不算是神迹而不是异象？
对对，所以他才说彼得以为是见了异象，其实他是经历了一个神迹。你讲的一点都不错，神迹是真的。
你会不会说是神迹是当场发生的，异象是未来发生的事情？
你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因为启示录呢，它又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它又是以异象的形态来显明啊，所以你与其说当场发生的，不如说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对吧？
嗯，
因为我们被主医治，对吧？瞎子眼睛得开，他不是得了一个异象，他是真的眼睛得开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他，尽管我没有当场经历到他，可是我们仍然可以说他是真实发生的一个经历，那个人真的经历的异象呢？Yeah， 就是将来必成的事，这是神自己的定义，是很好的。所以这样我们这个名词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于大家乱用。
现在教会经常用到异象、啊、像我参加的一个教会是家庭教会，这个负责带领我们的人是几乎三天两头一个异象、
就是、
神说要将来做什么做什么啊。现在我们预备什么时候到哪里去敬拜，到哪里去宣告，这个都是变成
这个是很不健康的一个东西，因为完全没有使徒的榜样，因为这个再明白不过了。你只有在使徒行传，只有在启示录有，而中间都跑哪去了？中间居然一次都没有。异象甚至不是一个圣灵的恩赐，异象是指的主耶稣，指的将来必成的事。嗯，而且圣经给我们的意象已经够多了，你再给我加一大堆的小意象呢，你真的是很危险。你这是 就虚假的意象是旧约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定罪，而且虚假的意象会让以色列亡国的，这是他明明的讲的。